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今天为你播出如何管教儿女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期待这个专题能帮助你和你的家庭。
我们今天是看管教的原则第二次下个礼拜我们还要再讲一次哈。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是要讲到管教的基本的观念还有基本的要素，下个礼拜呢就会跟大家谈一谈怎么样管教，管教的步骤跟管教的方法下个礼拜会比较实际一点，但是呢我们花两次的时间讲一些很重要的观念，因为我们必须先有正确的观念，正确的价值，这个就影响我们在管教儿女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决定或者我们所用的方法所以前面这部分非常重要，虽然不是一些方法的教导但是这些可能比方法更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把前面的基础打好，后面就容易得多。所以呢我们今天还要再来看看关于管教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首先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段圣经，在生命记第六章，我们念第六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旧约的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话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是摩西在有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地之前给他们最后的一次的重申耶和华神的命令，所以他吩咐他们说，他当天他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他们都要把它记在心上，不但如此而且要殷勤地教训他们的儿女。然后他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还要系在手上，还要戴在额上，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和城门上。所以我们看，首先我们要有几个基本的观念，对于教养我们的儿女，我们要知道从圣经给我们的教训来看，神所赋予父母教养的责任是一种全时间而且是不间断的一种所谓的门徒训练。我们并不是只是把一些知识传授给我们的儿女，并不是把圣经上讲的一些知识或者说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传讲给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工作是一个全时间不间断的一种门徒训练。那么所以我们首先看教养子女是一种生命的建造。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的职业，这些职业本身就是献身在照顾或者是发展我们所有人类的成长，在人类的成长上对他们照顾或者是帮助他们发展。譬如说心理学家，譬如说辅导协谈的专家，譬如说学校的老师，这些行业基本上是帮助一个人照顾一个人，也在这个人的成长跟发育上贡献这个时间跟心力。那么我们做父母的很感谢神给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权利，就是每一个父母对他的儿女有这样一个特权，可以做刚刚我们以上所提的这些专家所做的这些特殊的功能。换句话说，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儿女身上 来照顾他们，来建造他们，来帮助他们成长。所以呢，我们所做的会在我们的儿女身上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影响，让他们能够长大成一个成熟的人，让他们晓得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生活，而且能够对别人有益处。但是同时在属灵上，我们也是要带领或者说教导我们的儿女来做主的门徒，也就是说做基督的门徒，让我们的孩子内在的生命能够认识神，能够爱神，而且呢，他们晓得怎么样与神同行。所以这是一个门徒训练的工作，是一个长时间的，是一个深入的，而且是必须把基督的生命在生活里面活出来的一种门徒训练。所以呢，我们是把我们有的生命，特别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是把我们的生命分享给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在做知识的教导。因此我们刚刚看的这段经文，他说你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怎么样殷勤的教导呢？他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或者躺下，或者起来，都要谈论。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在生活当中随时随地时时刻刻的一种教导。所以呢，这不仅仅传授知识，这是一个传递，而且在分享，在建造生命的一个责任跟使命。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应当很清楚，我们教养儿女，其实我们是在建造一个生命。如果以圣经上的话来观念来看，我们就是在带领我们的儿女，我们在做一个门徒训练，我们带领他来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3年半的传道事工当中，除了他宣讲神国的福音以外，他没有建立一个福音机构，他也没有留下很有名的厚厚的几本巨作，他所做的就是一个改变生命的工作。除了传福音，他最主要的，他就是在训练所拣选的那12个使徒。所以在马可福音第3章14节，耶稣拣选这12个使徒的时候，马可福音记载说，他就选立了12个人，叫他们常与他同在。换句话说，耶稣选这些门徒有一个目的，要叫他们常与他同在。所以不管耶稣去哪里，他就带着这12个门徒，他把他的生命跟他们分享。所以他跟他们分享他跟天父的关系，他也跟他们分享他的祷告生活，他也跟他们分享他对国度的负担，他对这些好像流离失所的羊群心中的怜悯，他也让他的门徒看见他所彰显的荣耀跟能力。所以耶稣他并不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在人的眼中看所有的那种成功，因为最后他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许我们觉得基督好像是成功，因为我们总是看到福音书里面记载，每一次他医治了很多病人，赶出很多的污鬼，就有很多的人从各地方来跟随他。但是其实这些人的跟随都是很短暂的，这些人他们只不过他们有兴趣的，可以说是一种很自我中心的一种目标，他们达成了他们所想，得到了他们所想要的，可是他们并没有真正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但是耶稣选立了12个人，所以耶稣他在地上这3年半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做这个门徒训练。那么在这12个人当中，他花最多的时间给其中的3个人，就是彼得、雅各跟约翰。我们看到在有一些特殊的场合，不是12个人都跟着他， 只有这三位跟随他。譬如说他在山上变相的时候，他只带着彼得、雅各跟约翰。譬如说他到雅鲁的家里面去使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也是只带着他们三个人进去那个里面的房间。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也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往前更多走一点，然后他自己在那里祷告。所以彼得、雅各跟约翰，我们从新约的保罗书信加太书第二章，我们看到他们就成为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所以你看耶稣他做的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门徒训练，他是在改变这个生命，在建造这个生命，以至于这些人能够成为日后基督的教会的一个柱石，然后这个教会再慢慢慢慢拓展出去。所以在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前，他就给这11个门徒，因为犹大出卖耶稣就已经不在他的门徒之列，他就向那11个使徒显现，他吩咐他们往加利利去见他的面，在那里他向他们显现，最后他给他们一个大使命，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耶稣不是说你们去把福音四律讲给人听，带他做几个字祷告，耶稣是叫我们去领人做门徒，领人做门徒的时候要把凡是耶稣的教训都教导他们去遵守。所以这11个使徒他们去带领人做耶稣的门徒，这一些人成为耶稣的门徒以后又再去带领人做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做父母最首要的责任是带领我们的儿女做主的门徒，这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最基本的一个责任。福音可是不要忘记，你最重要最首先的责任是你自己家里面神所赐的这些儿女，首先你要带领他们来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所以你就可以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一个永恒的一个贡献。而这个永恒的贡献事实上可以世世代代一直传下去，所以在以后的世代当中，你所摆上的这个永恒的贡献会一直存在。因为当我们带我们的儿女使他成为基督的门徒，等他成立他自己的家，他又再带领他的子女来做基督的门徒，等到你的孙子成家立业，他又再带领他的儿女做基督的门徒。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果效是代代相传。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做父母的这个责任跟使命是多么的重要，是多么的有意义，而且是真的有一个永恒的价值，那个影响是非常的深入，非常的广，非常的远。因此呢，我们就要花一点点时间来看看全职母亲的一个重要性。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社会的形态的改变，在以前上古的时候大概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妇女多半就是留在家里面，丈夫出去工作。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我们妇女同样有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也受了高等教育，因此我们觉得我们受了这么多的教育，如果没有出去工作好像是白费我们所学的。但是其实呢，我们要来看一下既然教养我们的儿女是一种生命的建造，是一种全时间没有间断的一种门徒训练，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做母亲的可能需要全时间在家里面承担这样的一个教养的工作。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我们从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来看。在创世纪第二章18节，神造了亚当以后，还没有造夏娃之前，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神先看见他的需要，神说他独居不好，所以神说我要给他造一个适合他的帮助者。因此做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那我们也说过，这并不表示说妻子的地位比较次一等，不是这个意思。圣经上常常也说神是我们的帮助者。那么在哪几方面帮助丈夫呢？我们曾经在丈夫跟讲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讲过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在敬拜顺服神这方面，妻子跟丈夫一起，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第二方面呢，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那里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神就祝福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且要治理这地。所以神把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的管理的权柄都交给他所造的人。所以第二方面，做妻子的怎么样做丈夫的帮助者，就是跟丈夫一同来生育敬虔的后裔。那第三方面当然就是跟丈夫一起来治理神所造的万有。那么当然今天我们是不但是在工作上跟丈夫一同来就是说做妻子的是跟丈夫是同工的，在教会的里面侍奉神也是一起同工的。那么所以这里提到在生养儿女的事情上，做妻子的是丈夫的帮助者。那当然要生孩子必须是夫妻两个人，但是孩子生出来，这个孩子的养育的工作也是夫妻两个人要一起来承担。那么特别是做妻子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神就对他们宣告神的审判。那么其中对蛇宣告了审判，然后也对夏娃宣告那个咒诅，先对蛇宣告咒诅，以后对夏娃宣告咒诅，然后神也对亚当宣告咒诅。神对亚当宣告咒诅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说从今以后这个地呀，不能够像过去一样为你有很丰富的出产，这个地要像这个石头一样，那么里面要长很多的荆棘跟棘藜，所以你呢要殷勤的工作，而且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么我们讲夫妻关系，我们也讲过丈夫是头。这丈夫是头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有几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当然是权柄的意思，一方面这个头也是一个 source， 一个来源的意思。那么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来看丈夫是负责家庭供应家庭生活需要的。因为所以神就对亚当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所以一个家庭整个生活的需要，物质家庭物质上生活的需要，主要是由丈夫来供应。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人类的历史过程当中，基本上就是丈夫是出去工作。那么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教养儿女既然是一种全时间不间断的一种门徒训练的工作，所以这个责任就需要妻子来承担比较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丈夫必须出外工出去工作来供应家庭生活的需要。所以呢这个教养的责任就由做妻子的大部分来承担。当然不是说丈夫父亲不需要参与，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而这样的一个教导的责任是不能够假手于保姆或者托儿中心或者其他任何的人。因为我刚刚已经说过，这是一个全时间不间断的一种门徒训练。所以生命记就说了，你坐下你起来，你行路你躺卧，都要谈论，这是随时随地的。这个生命的塑造是一点一滴一分一秒累积起来的，我们没有办法假手于别人来做。 如果你把孩子交给保姆，保姆变成首要的教导你儿女的人，你变成是次要的。虽然你是他的父母，但是你跟他相处的时间有多少？你如果把一个礼拜的时间算一算，他跟保姆在一起的时间远超过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所以谁变成主要教导他的人，变成是保姆。那更不要说，如果这个保姆、这个托儿中心或者其他的任何人不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就更是把我们的孩子交在一个完全不认识人的手、不认识神的人手中，让他来教导我们的小孩。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特别是在生养儿女的事情上，我想全职的母亲是很重要。当然这里有个先决条件，我知道有一些家庭可能一个人工作的收入不够负担全家的需要，那么可能母亲必须要出去工作。但是一般来说，至少目前以一般的华人教会的情况来看，基本上虽然只有一份工作的收入，但是我想应该是足够我们生活的需要，只是看我们的生活需要是如何来定义。如果我们需要买很大的房子，我们需要买大的汽车，可能不够。但是如果我们是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如果我们觉得在物质上我们生活没有缺乏，有吃有穿就够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父亲是出外上班做事，供应家庭的生活需要，母亲呢能够留在家里来尽跟父亲成为父亲的一个帮助者，来帮助父亲一同来教养这个孩子。另外一方面，我们就从儿女的需要来看，也许有些母亲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她说到底我是不是真正最适合来教养我儿女的一个人？那些有一些儿童发展学过儿童发展学的一些专家，或者一些有经验的保姆，会不会他们比我更加的 qualify，更有资格来教养我的孩子？也许他们做会比我做得更好。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不是有妈妈会有这样的一个 question， 特别当你自己在家教养孩子，你发现你有很多的挫折，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力不能生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交给别人做可能会做得比你更好。那么在 Cornell 大学有一个人类发展学的一个教授，他提出一件事，他说明一件事情，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儿女所最需要的是一个超过其他任何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爱他们的人来照顾他们。换句话说，儿女需要的是一个最爱他们，是超过这世界上其他人，比这世界上其他的人都更爱他们的人来照顾他们。同时儿女接受这样的爱，他也需要回应他所接受的爱，所以他也要把他的爱付出给这个对象。所以呢，曾经有一位这个家庭辅导的一个专家，有一次有一个母亲到他这里来，有同样的一个困惑，他就对这个专家说，我觉得我的小孩送到托儿中心去可能比我自己教养更好。这个专家就立刻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会不会不顾自己的性命去拯救你儿女的性命？如果真的有一天你们在面对一个危险的时候，你会不会不顾你自己的性命去拯救你儿女的性命？如果你现在想一想，你问你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可不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件什么事情发生，我想做母亲的至少可能真的他的第一个本能的反应， 他就一定是保护他的孩子，甚至他可以以他自己的身体去保护这个小孩子的性命。所以这个母亲怎么回答？他说这是毫没有问题，毫无问题。这个专家就跟他说，他说你这样的一个回答就显明你才是最适合来照顾你孩子，也是最好能够做得最好的一个人。好，的确可能你跟所有的父母一样，我们也都会犯错，可能我们有时候也会失去我们的耐性，可能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很受挫折，但是没有一个人，不管那个人多么有资格，不管那个人多么有经验，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你做得更好，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分享你对你儿女那种独一的爱，只有你是能够这样子的独一的爱你自己的孩子，超过这世上其他任何所有的人。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可以明白这一点，我们做父母能够给我们儿女最好的，不是更多更富裕的一个环境，没有什么比父母的爱是对这个儿女更宝贵，更能够让他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面成长。虽然我们做父母的都不完全，虽然我们可能也会犯很多的错，虽然我们有时候情绪控制不了，我们会发脾气，虽然有时候我们的耐心到一个极限，但是没有人比你更爱你的孩子，这是没有人可以跟你分享的。所以不管我们如何，更何况我们是属于神的，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的恩典可以够我们用。那么另外我们还要从儿女的另外一方面来看，在儿女的成长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幼儿的时期，花最多的时间跟他相处的人，这个人对这个孩子的一个自我形象以及他的世界观影响最深。这个孩子成长的时候，在他幼年的时候，谁跟他相处的时间最多最长，这个人对这个小孩子他的自我的形象以及他看这个世界的世界观就有最深的影响。有人说这个一岁半定终身，也就是说在一岁半以前是最 critical 的时间，也有人说三岁定终身，当然也有人说是六岁以前是最 critical 的时间，就是说最关键的时间，不管一岁半也好，三岁也好，六岁也好。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是花最多时间跟我们的儿女相处的人，因为唯有花最多时间跟他相处的人，对他的成长，特别是在幼年的时候，那个影响是具有最重大的一个影响力。所以有这样的一句古老的谚语哈，他说那只推动摇篮的手正是掌管世界的手，那只推动摇篮的手正是掌管世界的手，是我们给这个孩子的教养，使他将来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对世界所发挥的影响就掌管了这个世界。所以盼望我们真的能够知道我们做父母的责任的那个重要性跟意义的重大。那么第三呢，我们对孩子的照顾，尤其是儿女，他们是需要父母不间断的参与照顾他们，才能够带给他们一种完整的感觉。意思就是一种，我们说不但能够让儿女有安全感，而且有一种 sense of wholeness， 就是一种完整感。有些人说婴儿时期，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婴儿时期父母的影响对孩子比较好像在那个时期比较是关键性。 其实不仅仅是婴儿时期，就是婴儿期，到了幼儿期，到了学龄儿童，甚至到了青少年的时期，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年龄的孩子，他同样是需要有一位真正真正关心他的人，能够提供他很丰富的一个家庭的爱，一个家庭的教导，一个家庭的教育。所以我们在新竹有一位姊妹，她有两个孩子，她的大孩子呢，她生老大的时候她是出去工作，所以孩子就是交给别人去照顾。那么后来我们在也是姊妹小组就鼓励说，把工作辞掉，能够自己在家来教养孩子。所以她生老二的时候，她就做了一个下了一个决定，就把她的工作辞掉了。后来几年以后，她自己跟我们做见证，她说她看她自己的老大跟老二，她真的是很清楚看见一个妈妈自己教养抚育长大的孩子是多么不同。当然也许我们有些人交给外婆，交给祖母，可是那也是不一样的。我自己最近我有个朋友，他也是工作很忙，所以孩子呢是交给自己的母亲，就是外婆来照顾。现在两个孩子也都长大成人了，因为外婆花最多的时间跟这两个孩子在一起，所以现在长大了以后，发生了他们的家庭里面就有一点点冲突，因为母亲虽然跟女儿还是很亲，可是这两个孩子跟外婆特别的亲，因为外婆是真正付出这个爱跟时间。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最好的时间跟我们的爱投资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我自己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工作了两年，生了我们的大女儿，就决定把工作辞掉。那么当时其实我婆婆我自己的母亲都很反对，因为我是一个老师，那么当然以人的角度来看，做老师是最好的一个职业，因为有寒暑假，那么至少不是从年头到年尾都是出去工作。但是呢，我跟牧师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很强的信念，我们觉得这个工作不教养的孩子这样的一个责任是不能够交托给其他任何的人，所以我就是把工作辞掉。所以呢差不多十几年以来，我一直就是在家全时间做母亲。但是呢，我回头想，我真的是感谢神，我们当初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我介绍大家一本书，这本书叫做 Home by Choice。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